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胡胡，
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欢迎老朋友赵梦莎。
大家好，我是赵梦莎。
赵梦莎其实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去年跟我们录过一次艺术有毒，讲的是艺术出版，
小众出版，
小众出版，对。然后今年赵梦莎是以，应该跟去年一样啊，是以 ABC 艺术书展联合发起人的身份来做客我们艺术有毒。然后这一期呢也是正好因为下个礼拜ABC 艺术书展即将6月6号要在北京的时代美术馆开展，所以正好也借这个机会跟梦莎聊一聊，就是艺术书展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因为上一次去年差不多同一时间录节目的时候是跟影像馆的马步云老师一起，然后上次可能我的戏份不够，这次就单独找了我给我加戏。
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艺术书展这几年都挺火热的，起码在这个无论是艺术圈内还是圈外，就是很多人大众都在关注这个方面。然后包括我自己就是一个艺术书展的重度爱好者，然后胡胡也是最近有去上海的艺术书展，等等，就是我们就觉得聊一下这个话题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正好这个展览又马上要开始了，所以你觉得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聊起比较好呢？
或者从我们昨天在书店的话题开始吧。
就首先就是我在应该是上周吧，我去上海参加了一个 M50 的艺术书展。那么呢，从我参加一些艺术圈内的展览博览会的经验来讲了，我比较惊讶，就是因为其实艺术书展在这几年已经发展成一个人流量非常大，观众我觉得构成很丰富，然后展览方数量其实也庞大的这么一个展览形式。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艺术书展，然后也买了几件比较喜欢的东西，而且呢它突破了我对出版物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有非常多潜在的这样的艺术书展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受众，所以呢这期希望就是我要在艺术书展本身有些什么有趣的好玩的东西来聊一聊。
所以我想一开始可以问一下，就是到底艺术书展是什么呢？它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那些书市啊，或者是像地坛会经常搞的，朝阳公园经常搞的那种书摊啊，有什么不同？另外
上海每年一度的那个在那个展览中心举办的那种大型的书
展啊，对对对，上海书展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包括就是它跟艺术博览会，对对对，艺术博览会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梦莎可不可以说一下？
我可能在那种传统出版的书展场景里面经历不是很多，可能只去过一两次。其实那个在公众层面上大家去看书买书，但是它更多的是面对业内，因为它是一个版权交易的场所，就是可能很多的图书编辑啊，图书公司，他们会，
你这指的是哪一种？
前者，就是书展。
书展，
传统的书展，在这个场景里面更多的是产生版权交易，然后或者是说一个新书的推新，行业交流。一部分可能普通的观众是去选书买书，但是可能它更大的层面上是行业内的意义。然后博览会那就是更不用多说，因为它从开始诞生伴随就是一级市场的这种生发，它本身就是一个收藏者和画廊端，或者是可能收藏者去直接的采购购买艺术家作品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比较业内。可能它对于观众层面上的艺术教育也好，美育也好，我觉得只是近几年开始有普通的观众去参加博览会。就基本上因为我自己在博览会工作过，2009年、2010年在博览会工作，我觉得可能之前在博览会的场景里面你去看几乎看不到素人观众，就是只要会去到，会受邀请会去到博览会的现场，那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或者是他要么就是媒体身份、机构身份这样子。但艺术书展，说到艺术书展，艺术书展本身还是以出版物为主体的一个展示的博览会现场，它也是一个博览会的形态，不然它叫 fair。然后另外就是说书本身它可能跟艺术作品的展示方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是以桌面为主要展示方式的，所以你会在比方胡胡之前提到在上海有刚刚观展的经历，其实是以一个桌位一个桌位这样的形式，
每个桌位可能就两平米左右，一两平米，
对，是比较小的，可能不是像博览会那种很奢侈有一个3×3或者是更大的白盒子。 然后在我之前的参加国际书展、国际艺术书展的经历里面，其实展览的形态还是蛮多元的。嗯，比方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老大就是 Printed Matters 啊，纽约艺术书展和 LA 艺术书展，其实在桌面以外拓展的展示形式已经挺多元了。然后
等一下，就是Before 我们要进入这么深入的讨论之前啊，可以先说一下到底艺术书展里头卖的书是跟就是普通的我们刚才所说的版权交易的那些书，或者是上海书展、北京书展里头的不一样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首先书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经验里面，就是出版物是有一个固定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的形象的，就是可能在我们前者说的在北京书展或上海书展出现的这种形态的书还是以传统出版为主。但是艺术书展本身它是以书这个载体作为媒介，但是它本身的形态非常多元，所以基本上你能看到的似书非书，或者甚至是突破书本身形态框架的出版物，甚至 print， 甚至一些印刷物，或者说甚至像我们现在有开始有一些独立唱片这样的音乐载体内容的加入，它本身这种出版物的面向就更加丰富了。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大部分在艺术书展上出现的是个体创作者为主，比方艺术家或者是可能self-publisher 就是自出版单位，那他们本身是不涉及到像商业出版里面比方采购或者是版权交易这部分，我们还目前没有接触得到，所以可能更多的在艺术书展上你能接触到或是那种观感上看到的还是一个很自由的艺术家自己自发创作的这种数位载体的创作物。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是把艺术书当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在做的，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可能最一开始艺术书的诞生就是这样。
OK， 但是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艺术书展里字儿是辅助的，然后可能图像为主，有这么一个特点吗？
当然可能在艺术书展上面图像是比较占主要比重的，它视觉是一个很优先的东西。那就是不可否认的，像有一些可能项目 base 的书籍出版物，以及有一些艺术写作或者是诗歌，就是它也会以这种形态就是书籍特殊的形态来出现，就这个只是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比重是小的。
那么同样的，你刚才说完了就是参展的，就是在那里面可以买到什么的，那你们所针对的受众呢？你刚才讲到了像一般的书展可能它更多的是行业内的，那你们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可能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经验了，就是从2016年到现在，最一开始可能艺术书展面对的是一个很小圈子的，就是很niche的一个人群，他要么就是创作者，要么就是本身有长期关注这类型创作的人群。但可能近一两年开始，我觉得可能跟就是其他的这种不论是播客或者是自媒体这种形态媒体形态的勃兴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越来越多人会注意到这一波在艺术书展上出现的创作者他们的动态，所以一部分是他们的粉丝或者是说相关领域的人群，他会开始注意到像书展一次性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国外这么多大量的创作者一起出现，那就是很自然的带动了一大批可能更出圈的人群。
但是就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圈就是又是在哪里定义呢？或者是你们自己会有一个期许的受众人群，比如说他的年龄段啊，或者是他的职业身份啊，
这个可能很难期许吧，
很难，
就这个图谱还在形成中，还没有那个
就是如果按互联网的好像互联网的思维
用户画像
会有一个用户画像，也不是不清晰，就是我觉得18到30岁，
完了，超了。
其实跟现在去看展览的纯看展览的人群应该还是挺重合的，或者说这个人群的构成我觉得差不多。
你说去美术馆看展览的
对，就纯去看展览买张门票去看展览这样的人群。
就是本身在为文化艺术消费的人群就是这个年龄段，互联网的主力使用者也是这个年龄段。
但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会不会就是消费能力并没有那么强？
因为本身好像书籍虽然是艺术书籍的单价也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到就想到去年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书展上面有一个小的单元尝试，有邀请八家当代艺术的画廊，其实也是业内比较知名的八家画廊，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单元，就是强制要求这种原本在博览会使用白盒子很轻视，就是怎么驾轻就熟去展示作品的画廊主，他们带艺术家的作品在桌面上去做展示，然后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想要破壁的尝试，就是他们很想借书展这样的场景去接触到平时在画廊接触不到的人群，然后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那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圈，就是在书展上面应该是一个出圈的受众群，然后并且虽然他们的消费能力未必达得到可以去消费当代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阶层，但他们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藏家群体，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有消费习惯了。
我不知道胡胡你觉得孟莎对这个艺术书展的描述他已经叙述清楚了吗？
我就可以先比较一下就是传统的书展，因为我跟你不是去年正好去过上海的艺术书展吗？
对对对，我们去上海书展。
那其实孟莎前面
不是上海，我们去年是去的是上海书展。
上海书展。
sorry, 对对对，每年八月份的、
那个。对，孟莎前面提到说，这种书展其实当然它有专业的这种业内人士做一些类似于版权交易啊，发现一些新作者，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而且也是一个观众应该是非常多的，我们还要排队嘛，那天而且下雨还要排队才可以进去。那么这种传统的大型书展呢，我就刚刚孟莎提到一个，就是艺术的书展以桌面的展示为主，那传统的书展其实它当然也有桌面的展示，但我感觉好像更多的还是以书架，对吧？它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其实可能甚至比那个艺博会的一个画廊的那个展示空间还要大，然后呢四周是非常高的书架，就跟你在家里的那个书架一样，然后密密麻麻的书，然后呢同时中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桌面，这样的话呢同时那个书展的人群呢也不是我们刚刚描述的，就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群体，你会看到就是也有小孩，对吧？家长带着个小孩去那看，也有比如说有很多童书，也有很多那种岁数很大，比如说去看那种类似于什么古籍出版啊，或者那种很学术的社科类的那种书，同时也会有一些作者在那边办一些新书的发布或者是一些读者的交流活动，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么一个模式，但是呢目前无论是国内应该说包括国外的艺术书展应该在规模上跟这种传统
的
书展，对对，没有达到，但是你去那样的书展你会发现，就是主要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观众，主要是去发现一些出版社有些什么新的书，我觉得出版社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书呢，在这种书展上它还是追求就是对这个书的宣传，希望提高这个书的销量，或者是希望让他们出版社一些没有被注意到的一些好书能够获得关注度，所以它总的目的还是增加它的流量的这么一个目的吧。但是这就跟艺术书展不太一样，因为艺术书展里面的很多书其实它本身是限量的，很多书可能就是限量100本，那么卖完就卖完了，而且很多这种展商呢它也不是这种大型的出版机构，应该说很多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这么一个工作室，一两个人，对吧？或者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就参加这个书展，所以呢你去书展你可以，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买书和看书的这么一个人的话呢，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会颠覆很多你的观念，甚至你可以在现场直接跟作者去交流，他甚至可以看到他的现场的创作，所以逛书展本身成为了就是说这种艺术出版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的，其实刚刚呼呼描述的传统书展的这个场景，以及刚刚我们提到博览会，其实艺术书展它目前有点介于两者之间，比方艺术书展里面它公共教育的部分也会有新书发布、分享、讲座甚至工作坊，其实这些都包含在内，但博览会可能现在也开始会有一些针对业内的论坛啊、panel 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像知识性的补充，或者是说有公共教育层面上的意义，只是可能目前艺术书展在全球它的体量或许还没有办法跟 这两者去
比较
、
哎，正好你说到全球的这个艺术书展，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中国艺术书展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挺新的嘛，
嗯，
它比其实比艺术博览会我们知道的要新很多这个概念嘛，那中国最早是怎么回事开始的，或者是说国外的最早是怎么开始，然后现在在全球有哪些比较好的艺术书展？
我觉得最早的艺术书展，那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就是非常严谨的追溯，对对，可能大家通常会知道艺术书展是在纽约的一家非常历史悠久的老牌的艺术书店 Printed Matter， 他们在2006年开始在 MoMA PS1 做了第一届的纽约艺术书展，他们第一届是40家参展方，当时也是有差不多6000个观众这样的一个，
也就是说最早追溯也就只能追溯到2006年，是吧？
06年、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相对来说在全球都是一个新的形态了。然后
那个时候的参展机构是谁，是什么样子的机构呢？
那06年已经开始可以从 全世界各地来到纽约去参展，它本身已经是在艺术出版或者是可能相对来说的出版领域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些创作者，实际上可能大部分的全球艺术书展都是在近几年发生，没有更年长的艺术书展了，但很快它的发展就是几乎很多比方国家大的城市就都开始有，比方刚刚结束的有一些比方根特的艺术书展，然后莫斯科的艺术书展，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去的，就是甚至可能相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生意其实还是在纽约的艺术书展。
它是几月？
每年的9月底。
嗯，
今年应该是在九月的第三个周末。然后同时在纽约艺术书展之后，他们也在LA 做了艺术书展。
是同一个主办方，
同一个主办方在 LA 有在做艺术书展，然后规模其实跟纽约的是相当的，就是也是比可能其他国家大部分地区的艺术书展规模都要大。
所以你其实刚才说了06年开始是40家，然后大概有几千个观众，然后之后的到现在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我们之前在 R News 看到一个，但是一个比较早的 report 了，就比较早的一个报告，就是分析到2015年纽约艺术书展的发展吧。但是它在前6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增长的比例都还是一个缓步增长。比方就是从第二年100多家，然后一直到可能第6年就是200家的样子。然后直到可能12年之后才会发展到200多家、300多家，甚至可能像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它的官方数据应该是有456家。
哦，那很多啊，
已经非常多了。
那从13年的发展，然后从40到400，那是十几倍的增长了。
然后就是参展的观众就已经是无可想象了，可能已经他们的数据到6-7万人这样子，
就是参观的人，
参观的人数可能在4天要6-7万人这样了。
这种展览是不是跟那种类似于漫展啊，或者是游戏的一些这种展览，其实也有一些相同之处？
我觉得有一些相通之处，就是可能它都会有一种圈层文化，或者是那种粉丝心理之类的。然后像 Comic Con， 我觉得可能绝对达到比这个还要多，
那肯定夸张，
比这个还要夸张。
我之前在上海参加过类似这样的这种漫展或者玩具展览，也是有点类似，就展位特别小，但是呢，参展的机构就是5花8门，什么都有。这样的话，你去看的时候，就是你会选择第一呢你熟悉的，第二呢你就在现场，你可以非常大的范围可以逛，可以遇到很多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
是的，去年刚好在纽约也有跟书展的负责人聊天，他就说到，因为就是一个让人伤心的事情，就是之前策划书展纽约和 LA 书展的 Shannon 他自杀了嘛，然后所以去年的 LA 其实是挺办了一年，但是他们就疯狂的接到电话，就是纽约 LA 的市民打电话到他们主办的场馆去说你们今年为什么不办了。其实他是普通市民打电话去，
明白，
他并不是说像我刚刚描述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行业中人，或者是可能比较一小撮比较了解的就是时尚尖尖头们，对，但他们就是真的已经辐射到非常普通人的生活的 方方面面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城市的节日。
嗯，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算是全球当中对最大的纽约的这个书展。然后之后呢？
另外可能推荐Off Print。虽然比较遗憾我还没有去过 Offprint， 但是 Offprint London， 就是在伦敦的
泰特，
它是在泰特，对，也是一个非常棒，推荐大家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每一个周都会有一个周报，近几个月来几乎每一次周报都会提到，全球在哪儿又有一个新的艺术书展开展了，所以其实在从三月份到现在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世界各地的，巴塞罗那的，俄罗斯的，
我有一个问题，像比如说我们平时对艺博会的一个概念就是，虽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艺博会，但你会在不同的艺博会上总是看到相同的画廊，那么在这个书展上会有这种情况吗？
是一样的，但我之前也有就是经常参加国际书展的海外参展方，我们有交流，就可能在对中国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土地。他们就会觉得在这儿会遇到不一样的参展方，会给自己很 refresh 的感觉。但可能我在纽约、伦敦、巴黎，我可能总是遇到同一波老朋友。
那他们这些国外的展商来一趟中国，我相信应该成本也不小嘛。
不低
的。那么他们不像比如说一个画廊，如果现在参加一个博览会，他都还是要计算这个成本的。
他们也会计算。
包括展位费啊，拆位对，差旅费啊等等。目前书展的规模能够让这种国外的这种参加国际性的，就是说专门跑了另外一个城市甚至另外一个国家去参加书展，这种展商能够比如说收回成本，或者说他们看中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方面吗？
交流和推广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像亚洲本来是一个新兴地区嘛，可能做的最久就是东京艺术书展了。东京艺术书展刚刚漏掉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七月份吧，今年。但是他
不是他几年创办的，
今年是十周年了，然后
2009年，
但今年就是在三月，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在银座也有一个特别版，好像是规模会稍小一些，但据我所知，因为十周年也换了一个新的场地，他们会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呈现，但东京也是亚洲最大了，东京也远超过我们的规模，所以对于很多国际的参展方，就像胡刚才提到，他全球都会去参加，他会选择一个更成熟的平台，或者说组织者的本土会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可以进行交流甚至代理，就是这个可能是刺激海外参展方来到一个国际书展的理由之一。比方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去参加过比方巴塞尔同期的 I Never Read，然后去纽约，去 LA， 那可能对我们来说，一是去了解可能在当地本身的创作生态，创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看到他们作品的水准，然后另外也就是宣传中国的独立出版物和艺术出版物，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场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正好想到，就是像艺术书展，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书展这么一个大的概念里面。
可以的。
那除了艺术类的书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科学类的科普类的书展，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这种门类的书展，还是说艺术书展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同书展。我也刚好比较巧，就是跟在上海做国际同书展的主办方有个简单的交流，就是同书其实因为可能我个人没有当妈妈，我之前这个是我的视野外，但同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很大的一块市场
、而且就是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我也听到比较有趣的，其实他们是希望做给不只是孩子看的书，甚至他们也会有每一年会有策展人这样的概念，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单元呈现，这个是让我觉得挺有趣的，让我很想去看看。
为什么像参加艺术类的这个书展，这些创作者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就是跟艺术相关吗？还是说你们去挑选的这些人觉得他适合放在艺术这么一个大的概念下面？
我觉得是放在大的概念下面，当然可能在书展去呈现的创作者的角度，那他的身份可能一部分是从事视觉艺术的设计的，但更多的其实比方像今年即将开始我们在做的 ABC 北京艺术书展，也会有一些建筑师，甚至他本身的身份背景是跟这个行业完全不搭边的，但他愿意用出版物的这个手段去记录自己的一个研究创作。
所以说这个艺术书展这个艺术的概念应该还是要大过我们传统意义上比如说艺博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概念。
我之前就是有过一个 就可能不是非常恰切的比较。我觉得本身艺术书展的存在是，如果它放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去谈的话，它是一个艺术博览会的相对艺术博览会的替代性空间 alternative space。 对，就是它是平行的，但它同时又是相关的。
好，那孟莎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中国就是艺术书展的一个情况，是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如果说可以被大家知道，比较成体量和规模的，就是2015年，就是我现在的团队 ABC 从杭州开始做了第一次艺术书展，但当时可能是在一个大的国际版画的交流展里面做的一个算是分展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比较正式的开始用 ABC 艺术书展这个名字在组织活动是从2016年上海在民生美术馆，是我们做了第一届。为什么刚刚 reference 到纽约艺术书展的一个发展情况，就是我们比较近似，也是从第一届其实只有十几家算是单位，然后还有20家个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后面变成几十家上百家。
那现在呢？
今年的状态也是100多家。去年的观众我们是北京的3天有10000人次。
哦，10000人次，那很多。
就是、
这次有几天？今年？
今年其实是算4天了。我们第一次尝试会在第一天做 VIP day， 这个其实也是有参考到纽约之前的经验。我们觉得第一天有一点像是一个对于参展方来说互相认识的热身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开始摆摊是没有时间互相交流或者是说话的，只有可能最后收摊的那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大家赶紧加微信啊，
聊聊
加名片啊，留邮箱啊。所以就是
收摊的时候有些展商连行李箱都打包好了，
就等着
赶飞机了。
哦，对对，因为也有这种情况嘛，所以觉得第一天大家就是做这么一个 welcome party， 然后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包括可能我们会比较主动的去邀请一些机构媒体可以比较深入的对他们做导览，以及促进本身展方跟其他领域的人的交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今年是增加了一个 VIP day。可能这个对于展商来说不知道会不会太累，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是在你们的就6月6号那一天？
6月6号，所以6月6号是一个邀请制的，不是公众日。
明白了，所以平常就是6月7号开始就是公共售票的，对吧？
公共售票6月7号到9号。
明白。好，其实我们现在录制现场的就是桌子上啊摆了很多我私藏的一部分的这个算是从各个艺术书展买到的书，还有一些独立出版物啊等等，我的网上买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我跟胡胡可以问一些，就是翻一翻这些东西啊，可以对孟莎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很多人都在问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像 A4 纸打印的这种小的这种 booklet 啊flyer 式的东西可以卖到可能80-100这样的价格，他们是为什么。然后比如说有的又很像是一个好像大的出版社做的那种好像很精美的这种书籍啊，等等，就是好像在艺术书展能看到的，反正我这里摆的都是一些基本上是什么样形态的都有的一些尝试。
对，就去艺术书展，首先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你要打破对书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不能打破对书的概念的话，你没有办法逛下去。所以就是这个书展上的书可能只是一个笼统的形式，那不同的创作者对于这个书的看法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
包括对，包括胡胡不是之前买了一个像胶卷一样的这个
啊，对，这是我
书展上的
特别喜欢的一个
新收获，
新收获。
它在外形上完全不像一本书，它就像一个茶叶罐或者像一个
胶
卷盒，
胶卷盒，
但是里面呢是一个像一个长长的胶卷，就是应该是用热敏纸打印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图像。然后你展开之后呢，上面带有二维码，然后和一些和几段文字的介绍，然后你扫描这个二维码呢，你可以打开 YouTube 可以看到两个视频。然后我仔细看完之后我发现还挺喜欢这个作品的，因为它是内容大概是他自己在飞机上应该是在晚上傍晚有晚霞的那么一个时刻拍下来了一段5分钟的视频，然后配上了一个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新闻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背景音，所以它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新媒体的作品，但它的实体呢又是一个它 在书展上出现，但事实上外观上完全不像一本书。
嗯，
而且我觉得就80块钱嘛，然后本身这个造型这个罐子我就特别喜欢，而且它适合摆放在任何你想摆放的离你很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看起来胡胡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是
而且
捡到了一个宝。
对，一般人会觉得这个小的
还有作者签名。
对，小胶卷的小罐子哈，就是里面都是这种一个卷起来的纸，80块钱。所以就是我想问孟莎，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在艺术书展很常见？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它80块钱为什么这么贵？
你觉得这个定价怎么样？
我
觉得上一次在马步云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就聊过定价，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多的问题，甚至可能我们在书展以外的场景，如果去摆摊卖书的话。
嗯，
我会被问这个是本儿吗？
嗯嗯嗯
就是、
特别像一个练习本。
嗯，对，所以你
这种问题非常常见。
嗯，
就当然不能回答人家这是本儿了。我先不直接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就关于独立出版它的定价空间、溢价空间或者是怎么样，它值不值这个价值？就是在可能全球出版，就不是在艺术出版领域，书籍的装帧也好，设计也好，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美了。因为买实体书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收藏习惯，或者是一种收藏方式。所以在瓶装书和精装书这个市场上，这个是有数据的，就是精装书本身的销售已经快要超过瓶装书了。这可以，
真的。
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买实体书的时候，他买单的是本身这个书籍所附带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现象，其实电子书的价格快赶上瓶装书了，
对，
过来一些。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想对这个纸质书实体书有爱好的话，确实很多人会去选择，宁愿我去
选择一个有收藏价值
精装的。
明白。
对，瓶装书我觉得很快可能就会被 Kindle 的电子书取代了。
这还挺有意思的。这个
对，这个是一个前年看到的 report 了。
嗯，
应该是 Bloomberg 上面说的。然后我们就回到说，在艺术书展上你会看到这些有的像本儿啊，有的完全不像书啊，就像虎虎买了一个其实是装在胶卷暗盒里面的一个作品。甚至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你记得会看到一些小小的本子，手翻书，对，手翻书，各种各样形态的书。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去过艺术书展的话，你很难想象就是出版物的形态可以如此多样。然后再回到说，
或者说我们本身就被这个传统的书这种概念局限了，以为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的。
但事实上印刷本身它就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印刷本身的技术真的可能比我们的时间还要超前，它已经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方式了。
嗯，
在书展上其实你能看到很多是在这个层面，就技术层面去拓展的作品，比方有一些凸版印刷，然后或者是可能活版印刷，就是可能在书籍的封面或者内页它会有一些凹凸的效果，或者是可能结合这个技术去做创作的作品也有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就是像最简单在独立出版里面的 Zine，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蛮多被大家使用的一个手段，它其实就是 A4 纸对折嘛。你只要家用打印机就可以了。
骑马钉，
可能骑马钉都算不上，你就自己在家用订书钉就可以完成一个小批量的创作。之所以很多这样的小本子的存在，就是因为它可以一个人完成。包括上次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冯火嘛，就是一个定价1元的独立杂志。创作者朱建林还有其他的，他们其实只是几个人的小团队，他们每一期都是在家里的打印机去完成的。就是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创作的节省和有效。
那必须要回答，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卖到这个价格？
我觉得可能
定价是怎么来的，
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进入一个商业市场的规范。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定价标准的。比方像马老师上次说到一本书的定价涉及到的买洋食洋这种，这个在独立出版物里面是不存在，
没法计算的是吗？
没有办法计算。其实也可以，通常可能比方像我们去做书，我们除了做 ABC 书展，我们有在做书，可能一本书的定价我们会参考它的出厂价格，就是它可能成本价格乘以3去做它的定价，这样可以保证你 不亏，就是或者是可能
就是首先这个定价事实上是从不亏本或收回成本这个
不亏本和收回成本来参考的。我相信大部分创作者都是这样，就是没有人会
这些书注定就是绝大部分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它不可能说卖上几万本甚至可能几千本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一般都局限在可能就是
一两百
甚至就是一百以内。
嗯，
那我这次在上海的书展也买了一本 Illusman 的一个书嘛，他当时那个上面摆了好几本这样的书，它的定价就35块钱一本。
对，
那我估计可能他觉得是不是这个书他可能会卖的比较好，所以他就可以定35。那同样有些可能只能卖几十本，这样的他可能就定个100块，可能是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定价完全是出于创作者自己想要他的出版物怎么去接触他的受众，比如像又说到烽火，1块钱这个已经变成一种行为，
对，
就他只是为了让你得到，
没错，
他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可能 cover 他整个的 cost，
他不会 cover 的、
嗯、
不会 cover 的。但可能在这种自出版物最初诞生的时候，它有一种民主性嘛，其实就是为了传播和交流。甚至很多艺术家，比方艾如莎，就是最早做艺术家书的这么一个观念艺术家、摄影艺术家，
艾如莎是第一个做的，
就是比较
早的，
就是非常早、最非常早的一批、
嗯。
那比方像他现在的摄影已经都可以贵到这个价格了，但是你可能很早就是能买到他做的报纸或者是非常简陋的简装书，可是现在我在 Printed Matter 买就800美金。
明白。但是你这样说的他们最开始的这个想象是一个比较民主化的传播嘛、
嗯、
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限量呢？然后那这个限量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出于两种目的吧。刚刚说可能艺术家他自己的诉求、就创作者自身的诉求是一方面，另外可能限量本身在做艺术出版或者自出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作品的概念。我觉得可能如果不借助商业或者是行业工业这样的一个机制，也很难去做到很大批量、一个一定数字的批量是可控的。包括可能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我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做到那么大的一个传播范围。
明白，
有100个人有我的书可能性。
我举个特别不恰当例子，但我觉得有一定相关性。就比如说你在群里面发一个红包，你同样的金额你可以选择发1000个红包，然后你可以选择发100个甚至10个。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量的，那抢到那个红包人觉得特别没意思，而且很大的可能性你根本就没有人会抢完，对吧、你可能比如说你发1000个红包，最终只有200个人抢了、而且可能花了3天的时间、最后通知你这个红包
被退回、
对吧、但是同时如果你只是发10个到20个，那你的效果就会比较好，而且呢别人会觉得哇、我抢到一个好大的红包、那同样像这种小众的出版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就稀缺性饥饿或者是比方说饥饿营销、或者是稀缺性肯定是它一个天然的特质。因为它的出版的小批量或者是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之一、甚至可能有一些收藏者，就比方像昨天胡胡我们一直有聊到，有很多这种他不光是收藏艺术家书，他收藏很多古籍善本，然后他就是追求一种稀缺性和稀少性。
对，如果是我一定会尽可能的选择比如说有艺术家签名的或者是这种限量带版书的这样的书。
对，以前我有点不太了解艺术家签名，但是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在艺术书展买的这些艺术家签名版，很多艺术家都会不光是签名，他都会附带着给你画很多画，
对，
就可能整页都给你画满了，你就会觉得太
值
了。对、那种就会觉得，
因为其实应该从创作者的一个角度，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个交流的。如果来了一个人就欣赏或认可他的作品、他应该也挺开心的，那这个时候他为他就创作一点小的东西，我觉得对于创作而言是没什么问题的。
说实话，可能对于参加书展的很多创作者来说，这那个场景是一个聚会，就是大家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交易场景，就更多的是喜欢我作品的人和跟我差不多的人聚在了一起，就在这几天，所以大家好像交易的层面或者是消费的那个紧张感我觉得并不高。
就不会像博览会一样每个人都很焦虑，
很焦灼。
对，那在艺术书展还买到什么样形式的书呢？就像胡胡刚才举例的那种，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种A4纸 自出版的这种 只能说书展的一部分吧，
是一部分，
其实非常多的形式。我今天早上还在你们微博上刷到有那种手工自制的邮票，那它也属于印刷的一种形式嘛，就那种印刷，就是有一个梵高的一个图像，然后用一种特别的印刷技术盖在邮票上面，对吧？那这样的它其实更多的属于就是跟艺术和印刷沾边，它甚至在形式上根本就不需要是一本书，但它也会出现在书展里面。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告诉你，出版物它本身的边界非常的大，或者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突破定义它。包括我自己个人而言，我一直都很关心，比方在数字时代，那像书这种传统媒介它还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或者是它存在的方式应该变成什么样，我们是应该让它极尽奇技淫巧的非常的精美被收藏在书架上，还是说它真的可以日常细碎，然后或者是随着技术的科技的变化而变化吗？我肯定会选择后者。
我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们播客有很大的局限性啊，没有这种视觉的一种表示，所以你可以像就是胡胡刚才说邮票的那种方式，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或者是即将会在你们 ABC 书展出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
形态，不一
形态。对，
其实在就以往可能第一次来到书展的观众就会觉得，哎，有很多小东西，就是除了书以外，他们会觉得看到一些我们可能叫 multiples， 或者是可能在中文语境里面比较多说是衍生品，这样形态的
书的衍生品，
艺术的衍生品，
类似于明信片那样的东西吗？
不局限是，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展位都是有明信片，我反而觉得明信片作为一种艺术书展的一个媒介，有点太普通了，
对，有点太直接了。
所以我希望在书展上看到更多，不一定是一个明信片或者是很传统的这种衍生品的东西。
比方像你刚刚举例的这种是作品的内容跟形态有结合的这种出版物，太多了。就是扑克牌可以是一个出版物，它也可以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
我挺喜欢扑克牌的，因为我习惯用扑克牌做书签，我觉得
对，书签其实比方你可能说的有一部分是一个书签的形态，就是它其实可能是一个卡片，制作很精美，但它是一个藏书票或是怎么样，
它就可以跟书结合起来，你就会觉得经常我在翻书的时候我就会经常使用到它。
然后像说立体书啊，手翻书啊，也有一些可能看上去只是一个盒子或者是一个包装，但它本身在你打开翻阅的过程中，它在用视觉的叙述给你形成一整套跟动作相关的体验。所以就是说书它本身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性或者是物理特征，它是很难被其他媒介去替代的，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即便我们去用语言描述它，或者是比方说我们写了一个文章或者是一个文学的部分，我们可以有方法去概括和讲述它，反倒是说艺术书或者是这种独立出版，因为它的自主性和个体创作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就是你让它很难被转述描述，用其他方式去传播，你真的要去直接的接触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让我着迷的一个点。
那在这次你们即将要开的艺术书展里头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如果从内容上来说，如果我们不是只是从形式的，
一个是伦敦叫 Girls in Library， 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个 queer artist， 是一个酷儿艺术家，他们用也是小本本 Zine 的这种形式一直很简单的去做创作，但他们本身背后的这些实践或者是他们的态度观念都非常的有趣，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展区去特别呈现这个 Girls in Library， 一部分是他们收藏，一部分是他们的出版，这部分完整的去体现本身可能跟性别议题啊或者是少数性别议题有关系的内容，这个是我个人很期待的一部分。然后今年有一个可能历届书展都没有出现过的参展方，两个参展方的年纪加起来都没有我大
啊。
你说不到十八岁吗？
不到十八岁
，legal 吗？这样，
这个是 他们的这个团体叫豆家 Pod， 两个小学生小女孩，他们会在现场去推广他们自己在做的 Zine， 每一年一期，但第一期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讲的是校园暴力，非常有想法。他们同时这两个孩子也是抓马宝贝剧团的成员，就让我觉得未来可期。
对，
哎，那像这些很年轻的这些展商，他们在参加出版之前就本身就比如说在网络上或者什么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吗？还是说
倒没有。其实像每一年我们在接到新的申请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人说之前他只是自己在创作，他不知道艺术书展的存在，然后去年我参加了 ABC 书展，然后我发现就是有这么多跟我相似的人，或者是书就是可能出版物可以这样承载我的创作，然后于是我做了一个新作品，你看看可不可以参加。
所以说在这种目前的这种艺术出展的参展商里面，就这种特别有名的像明星一样这种比如说自带流量的这样的
也有啊，我觉得就是在行业里面做了很久的一些前辈，或者是可能他本身实践已经非常专业的这些创作者已经形成自己个人的影响力了。那比方上海香蕉语，然后 Same Paper， 还有现在在宁波的言游的假杂志，我觉得已经不是在国内的影响力了，其实在国际已经都很知名了。他们的书也经常会去参加国际书展，就算是本土创作者的佼佼者。不乏这样的像胡胡刚刚说的明星，包括也有一些创作个体，可能本身他在做插画或者是做画漫画，他已经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小有名气，但是他可能也会做一些出版的创作。
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你们有统计过就是大概每个来书展购买
的消费
的，对对，平均消费
我们很难 survey 到，就是很难调查到平均的消费情况。那我会比方我认识的人，我会问他们，通常都是三位数以上。但因为我三十多岁嘛，我觉得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消费力应该是 OK 的，
就几百块，然后
到几千块
、对，就是几百到几千是一个很正常的区间。然后我们其实是会去抽样展方的调研，可能每一次都会回收30到40份有效的那个问卷。他们的销售区间其实也还 OK， 就绝对可以 cover 他们自己的这个参展成本的。虽然这个数据如果跟博览会去比较就真的小巫见大巫，但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状态。
我还有一个关于普通观众我觉得可能都会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在这种书展的这种展位上嘛，因为很多书都是虽然他已经把这个塑封或什么都拆开了，但他毕竟他是关着的嘛，那每本书我觉得有的人不一定敢于就是说每一本书都去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不一定会很主动的去跟这个摊位上的人去交流。但事实上呢，其实刚刚我们聊下来，其实展商是非常希望交流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在逛书展的时候了，因为人流量还是不小的，你其实经常会跟着这个人流走，你不是说完全听从自己的一个脚步，我就一个展位一个展位的逛，因为大家都在移动。就是这样的话呢，事实上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展商就在那很落寞的，就是没有人其实不断的有人从他的展位前面经过，但是没有人搞清楚他们桌子上摆的是什么，因为很多书都是一个英文或者外文的一个封面，本身这里面有很多外国的展商嘛。那在这种沟通机制上，好像你们比如说这次有没有一些什么准备呢，或者说本身它就是书展的一个问题。
其实昨天你有问过我，就是说在书展一个体验部分，你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视觉上面太就是信息太多了，有一种信息过载的感觉让你无从下手。然后再就是你觉得因为书展的人流量那么大又很拥挤，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感兴趣的摊位前面做过多的停留，因为你会有那种就像你在那儿坐着吃饭就是好多人排位一样，就是会有那种心理压迫感。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从组织者的角度，我觉得是可以技术层面上去改善的。那比方说加宽 桌与桌之间的这个人行通道的距离，然后在展览设计上面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设置。但是说如果从交流层面上，就是你觉得可能跟参展方比较难进行对话，是因为语言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并不知道这本书
的背景。
对，所以其实是需要提前要做一点功课。比如说在你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去提前去必须要阅读你们发布的很多信息，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书是关于什么的，那个作者是谁，什么什么来头等等。如果你完全就把你扔到那个现场的话，即便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就像我自己买到了几个一样，如果我不是特别花心思去询问的话呢，我很可能就错过了。
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大多数观众来讲，我建议你毫无准备的来。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重塑阅读经验的一个体会。而且包括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说博览会书展，包括传统书展之间的一个异同，因为这种桌面就只是你和创作者之间只隔了一张桌子这么宽，你真的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很好的去跟他们做直面的交流，就是不要碍于面子或者是说担心自己语言不好去沟通，可以找到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你协助你去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抓紧这个机会去跟他交流。当然通常我自己的经验下来，就是在艺术书展上几乎没有塑封的书了，就是因为塑封是要上机器的，你没有一个批量是做不了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独立出版是不会做塑封，最多可能是一个保护套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参加书展的时候，参展方会带海量的样书给你翻阅，就是这些书本身就是让所有的观众尽可能的去仔细体验它的触感啊，然后去体会它。就是比方在书展之期间，你会就是有非常多非常热情的出版方或者是艺术家，他会乐意跟你分享，甚至比方他们有一些可能还会表演，就是比方像我之前在纽约书展的那个经验，就是他们载歌载舞的招揽生意。包括我自己其实就在卖书的过程中，我会很见人下菜碟，就是我会看到他第一眼选择了哪个书，然后他是不是对这本书感兴趣，然后我给他一些
销售还是一些 strategy，
对，给他一些策略性的提示，介绍这本书的背景啊，他为什么好啊，就是通常可能从这个如果有参展方在听的话，就是真的可以建议你更加主动的去跟你的消费者发生互动，这个对促成销售也来说非常有用。
明白，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聊的挺长时间的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到这儿，然后因为我们播客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星期这个书展才开始，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如果在北京的话可以亲自去这个 ABC 书展，然后去淘货，看看有什么好的艺术家，有些新的发现。
对，如果到了展位就是尽可能多的跟展商交流，而且不买也没关系，因为我之前逛书展就这么干的。
对，
但我自己觉得买书非常重要，因为书或者出版物它本身流通是依赖消费的，这个在自出版领域这可能是跟传统出版最大的不同吧，就比方在饭圈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厂饭和通饭，就是厂饭就是说你得在漫展或者在一个展会的现场去销售，通常可能厂饭会
贩
卖的贩，然后通贩可能就是邮寄啊，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是什么网络购买的方式这种去获得。厂贩这种在场性，然后包括可能会得到作者的签名，或者是他可以送你一个画，然后
合影
赠言，这种附加值都很含金量很高了。但最主要的是说缺少了一个生态里面怎么说渠道的环节，比方书店传统的邮寄或邮政这样的渠道去宣传推广，那独立出版物就依赖在书展在场的这些很核心的一批观众把它带到其他的地方，反倒是说在这个生态更加完整更加健全了之后，在书展会不会产生一个像古籍善本的交流，或是限量书的一个交换，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次生市场，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我其实我说的不买就是你一方面你买自己想买的东西，但是呢你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可以多问。我还是觉得体验中的这种交流就是对于这种观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们其实50%在 ABC 艺术书展现场是有展览交流分享甚至是放映工作坊这样的内容准备给大家。如果你在买书的过程当中依然觉得没有一无所获的话，那绝对还是会有很多内容会满足你的。不过我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可能都会买到大家手软，提前过双十一。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
好，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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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ABC 北京艺术书展即将在时代美术馆举办，我们将选出3位幸运听众，送出共6张 VIP 预展门票。只要您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中留言转发，即可参与门票的抽奖活动。